赖桑不知习新事，隔海犹唱反共歌。草根影响力新事也装青龙。赖总统11月26日投书《华盛顿邮报》，宣布将推出历史性的 1.25 兆台币国防预算，展现台湾捍卫民主决心，将逐步提高国防支出。明年预算占 GDP 将于 3%， 2030年前提升至 5%， 2026至2033年将投入1兆2500亿元，打造台湾之盾。文中特别提到感谢美国总统川普，正因为川普政府坚持以实力维护和平，当今国际社会才更加安全。让人感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再感谢川普却一再受辱的一幕。此投书内容不知是赖总统的本意，还是幕僚捉刀代笔。内容刻意指出，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但川普说过，习近平向他否认有2027攻台时间表，川普还信誓旦旦强调在他任内习近平不会攻打台湾。赖清德此说无意公开打脸川普。不久前赖清德接受美媒专访时才说，若川普如能让习近平永远放弃对台动武，川普必然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此，前驻纽西兰代表介文吉认为，此说如同在对川普下指导棋，川普是最讨厌他人对他下指导，川普如用另一种角度来感知赖清德的话，赖的下场恐和前总统陈水扁一样，遭美国列为拒绝往来户。最近中国大陆有一部历史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该剧由中共国家安全部、国台办指导，刻画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的密室一号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王坤义表示，该剧是大陆给自己的人民打的预防针，两岸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他警示民进党当局应理性看待大陆释放的信号。该剧甚至还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发言，对该剧表示肯定，在当前两岸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电视剧大张旗鼓纪念为国家统一献身的英烈，其含义值得玩味，甚至有媒体人指称具有大军欲动、先祭亡魂、中国历史常规的暗示意义。接着10月26日至28日，新华社连续3天发布了署名中台文的系列文章。这3篇文章几似中国历史上的讨伐檄文。檄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官方文书，主要中国用于征召、晓谕、声讨的文稿。而通常所说的檄文，就是声讨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战争动员令。最经典的檄文如讨王莽檄、讨曹操檄、讨武曌檄等。第一篇文章讲述历史法理，第二篇聚焦现实利益，第三篇明确指出统一的必然性。这一连贯的结构背后，展现出清晰的战略节奏。这并不是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信号传递，标志着统一进程已进入全新阶段。中台文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名字，而是新华社的集体笔名。这个名字由中与台两个字组成，既有警钟长鸣的意味，也直接指向台湾问题。文章的结构像是攻城前的准备，先打破认知壁垒，再描绘实际利益，最后勾画未来愿景。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十分明确，要让岛内外逐步认识到，台湾的主权问题早已没有争议，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统一。中共的外交用语非常制式，早期有句勿谓言之不预也。是中共通过官方媒体发出的最严重警告，被广泛视为动用武力或准备开战的信号。勿谓言之不预也，以及不要说没跟你事先警告过。此语作为外交术语及两岸问题术语曾被《人民日报》运用3次，新华社电讯运用1次， 并在1962年、1967年、1978年三次作出宣誓后，分别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珍宝岛事件、中越战争三次武装冲突。但显然赖总统不仅未把大陆的官宣当一回事，最近一连串的举措反而逆向操作，不是拆除两岸战火引信，而是增备柴火，紧缩两岸交流，加紧备战步调，大有不惜一战的味道。例如今年国安会议上提出中共五项威胁、十七项因应措施等，其中包括修法恢复军事审判、驱逐陆配，最近又解除陆配参政权，完全把陆配视为外国人，限制各级公职人员赴中国交流，包括民意代表，从立法委员到村里长，还包括宗教团体等公益组织赴中国交流，强化影艺从业人员在中国发展的辅导与管理，甚至对影艺人员在中国发展之言行严加审查，恐吓如涉及危害国家尊严相关言行就加以抑处，对包括宗教、文化、学术、教育等交流案件加强审查及管理，以达去政治化、去风险化之原则。2025年9月26日，台北法院以替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判处四名前民进党成员，包括时任副总统赖清德机要的总统府前资义吴尚宇四至十年不等徒刑。最近，《时代》周刊一篇由华盛顿智库国防优先 Defense Priorities 亚洲事务主管金赖尔 Lyle Goldstein 所撰写的文章，公开批评赖清德是鲁莽的领导人，并将台湾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引爆点。令人不解的是，此时赖清突兀的投书目的何在？如是为了响应美国的号召，要求盟邦提高军费，讨好川普，似乎又像拍错了川腿，打脸川普，且与美国国防部次长柯伯吉表示，台湾军费应该要接近 GDP 的 10% 所建议相去甚远，凸显力有未逮，无济大事。赖清德竞选时接受新闻面对面专访时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两岸战争的几率是最小的。上台后原本大家期待他是否会释放出一些善意，结果却变本加厉，把台湾独立地位加码到400年前荷兰治台时代，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把大陆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把以前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不敢说甚至不敢做的都使出来，将台湾光复改称为中战，以中战诠释历史，一直昧于两岸情势的恶化。赖清德计划将逐步提高国防支出，明年预算占 GDP 将于 3%， 2030年前提升至 5%， 2026至2033年将投入1兆2500亿元。逐年编列报表的国防预算必然会排挤政府财政预算，届时是要牺牲社福、教育，还是全民健保呢？何况台湾提高军备对大陆会产生下指效用吗？根据 CPRI 报告2024年所公布的15大国的军费支出看，美国9970亿美元占 GDP 3.4%， 中国3140亿美元占 GDP 1.7%， 排名第二位。台湾国防预算编列达6470亿元，占 GDP 约 2.45%， 占比比大陆还高。即使2026年国防支出创下历史新高达9495亿新台币 ,311 亿美元占 GDP 3.32%。金额也只有大陆的1/10而已。如何造成下指作用？更离谱的是，美国前副国安顾问伯明 Matt Pottinger 曾来台表示，台湾应将台海变成沸腾的护城河。伯明表示，台湾应于乌俄战争学到的一课，就是地理环境的重要性。若没有台湾海峡这个100多公里宽的护城河，中共多年前就会攻台。虽然中共武力强大，但要攻打一个地方远比防卫还要困难。 他说，乌克兰现在正投入高达 37% 以上 GDP 在国防上。这个战争贩子应验一句台谚，别人的孩子死不了，完，台湾还有人奉他为上宾。我们换一个方向思考，两岸如能像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不否认九二共识，不彰显台独意识与立场，维持表面的和平共处，人民互相来往无阻。2024年，中国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14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2024年出境旅游人数约达 1.3 亿人次。台湾政府于2008正式开放大客台观光后，2014台客约990万人次中，大客人就占近400万人次，中国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源。2015年大陆旅客来台达到高峰，即418万人次，占当年度所有旅客的 40%。 据旅游业指出，估计2015年全体陆客带来的外汇收入约为2310亿元，其中观光团应该首度突破1000亿元大关。而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执政后，中国来台旅客人次逐年下降，至2024年只剩30多万人次，还不到马英九执政时的1/10。试想大陆一年 1.3 亿人次出国旅游，如有1/10转往台湾，1300万人次，远远超过台湾年度计划但未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台湾观光业岂不赚翻？国台办27日批评总统赖清德提出的守护民主台湾国家安全行动方案是引战方案、毁台方案。中国官媒央视报道，解放军自2026年3月1日起，将统一制发具晶片防卫功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取代旧版预备役军官证，证件采系统生成唯一识别身份编码，涵盖预备役军官、军士与士兵。中国人大去年底通过预备役人员法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当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明，法律是为打仗做准备。吴谦说，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以军事需求为牵引，以备战打仗为指向，以质量建设为着力点，这也提高预备役人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和水平。对他们，中共来说，从乌俄战争感到戒心，万一未来台海发生战争的话，预备役人员的部分该如何去处理？据中央社报道，中国目前正规军224万人，台湾的军事专家估计，到2027年，单是中国预备役规模将达到730万人。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指出，习近平第三任任期剩三年多，对解决统一台湾问题有压力。张延廷说，在2027年建军百年，可能要达到他历史性的目标，他就朝这方面去努力，现在是相应的动作。他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少的时间要达成战力明显的非常强大，形成绝对的优势而不是相对的优势。他认为，中国想借由大幅增加作战军人数目，以最小的损失、最短的时间达到统一的目标。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五斜线31在新加坡，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 Pete Hobbs 在安全论坛上演说时也提到，美国总统川普说过，在他任期内共产中国不会入侵台湾，与川普的说法一致。也许习近平却曾真的向川普承诺过，但是赖清德似乎捅破马蜂窝，硬让习近平无法向国内沸腾的民意与鹰派的同僚交代，不得不提前实现赖清德的引战与校正。